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再次带领我来跟各位分享信息，也看到很久没有见面的老朋友，非常高兴啊！首先我要报告一下，我们中华福音神学院已经搬到桃园八德新的校区啊。我们从两年前开始建校啊，到今年八月完成，所以我们九月七号学校就搬过去了。在这段时间，谢谢大家的带导，也谢谢各位弟兄姐妹奉献啊，让今天我们这个工程能够完成。我们感谢神，也感谢支持我们带导的弟兄姐妹。这边有几张照片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个是我们的正门的大礼堂，左边是大礼堂，那右边是文教大楼啊。那这个是学校里面的中庭啊，中庭一大片草地。那左正前方是图书馆，三层楼的，后面的五层楼就是刚才的文教大楼啊。右前方呢是我们的大礼堂，还有我们的餐厅。右边还有两栋宿舍啊，没有照出来。啊，这个是大礼堂啊，这个大礼堂很大，可以容纳800人啊。我们感谢主，因为以前我们每一年毕业典礼啊，都要借啊怀恩堂啊来举办。怀恩堂的大堂是800人嘛哈，所以我们这个大堂呢，可以足够容纳啊我们毕业典礼来的这些来宾啊，还有我们的同学啊。以后毕业典礼就会在我们自己的学校举办。啊，这是一个新的阶梯教室啊。可以容纳180人啊。这是刚才我介绍的图书馆啊，在黄昏的时候拍摄的。这是图书馆的里面的摆置啊，我们也特别的装修啊，所以同学们在里面看书的时候可以坐那边欣赏窗外面的草地啊，那个树林啊，很应该是很舒适哈 啊所以啊，各位弟兄姐妹如果要来念要念神学院的话，来华神念啊。华神有最新的校园提供给你们。除了校园以外，我们有很多新的老师来啊。我们啊，今年来了好几位，来四五位新老，都是刚从学院毕业的哈，拿到 PhD 的哈，来回到学校来任教的。然后明年还会有，所以各位来，不但是硬体设施，我相信我们在教学神学方面，对各位也有很大的注意。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信息是信心的真谛啊！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主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在一起分享你的话语。主，求你这个时候来光照我们。主耶稣，我们当中有软弱的，我们求你靠着你的话语使我们得刚强。主，我们当中有烦恼的，主，有忧伤的，求你用喜乐的灵充满我们，让我们得着你的喜乐。主，我们心头有压力的，主，不论是我们生活上、工作上啊，或者身体上的压力，我们向你仰望。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靠你能够得平安、得安息。主，我们在黑暗中摸索的，或者目前在十字路口不知道人生的方向的，我们向你仰望。主，求你用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来引导我们，与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谢谢主，我们把这段时间恭敬的向你仰望，求主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帮助我们，向我们说话。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基督徒常常讲信心，我们常常劝弟兄姐妹，你要有信心，要有信心，对不对？祷告的时候特别要有信心，神就会听你的祷告。但是不是每次祷告神都听呢？很多时候好像神并没有听，对不对？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什么呢？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信是得着，就必得着。那有时候我们祷告祷告祷告，结果没有成就，这代表我们信心不够吗？是不代表信心不够？因为耶稣的应许说，你信是得着，就必得着。 信心不够或者信心有问题可能是对的。我们今天信心会跟大家分析这一点。我姐姐在45岁的时候突然得了 cancer， 得了癌症。那时候有三个小孩，老大才16岁，两个男孩，一个9岁，一个12岁。哦，这小孩们啊，愁云惨雾啊，妈妈妈妈，不要离开我们，不要离开我们。教会也拼命的祷告，我姐姐是教会的执事，很热心的基督徒。哎呀，为他祷告啊，拼命的祷告。我们的家人更不用说了哈，也在不断的为他祷告。但是6个月之后呢，他还是被主接去了。哎，神没有听我们祷告，说我们信心不够吗？各位，这是一个我们的问题，为什么得不着？我想大家会有点困惑，这个问题真的会有点困惑，到底怎么回事呢？哈，所以今天我想从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呢来研究一下，到底真的信心是什么。各位知道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意思是说什么？我们这些后世的人信耶稣、信上帝、接受神、接受耶稣，我们这个信心其实是从亚伯拉罕的榜样来的，因为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为什么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呢？我们从下面三个他的经历可以了解他为什么是信心之父。在他75岁的时候，神突然向他显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也要叫别人得福。各位，一个75岁的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呢？是老年人，对不对？啊，那时候撒拉几岁？撒拉比亚伯拉罕小几岁？小10岁啊，他65岁。各位，一个75岁的老人，太太65岁，神说你要搬家。各位，从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住在哈兰。哈兰是在这个以色列迦南地的北方，距离大概700公里，700公里很远了，对不对？从基隆到俄兰比大概多远呢？各位知道台湾有多长？不到500公里哦，400多公里而已啊，这几乎是台湾的再加300公里嘛，对不对？非常远呢。我估计一下，他们全家移民下去要走路的，那时候也可能没有什么捷运呢，也没什么飞机，对不对？走路下去呢大概1个月的时间啊，全家慢慢的这样走。今天让你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完全不熟悉的地方，环境完全不了解的地方，去那边如何生活、如何生存也不知道的时候，谁让你去，你会去吗？你会去吗？不像我们今天很多公司啊，派你到国外去，或先派你去看那边的环境啊，找居住的地方，对不对？你觉得不好，肯定还可以不去，对不对？哈，但他完全没有啊，没有资讯，需要信心啊，这需要信心的，对不对？哈，而且说我要叫你成为大国，哇，一家子口，而且他还没有小孩哦。自己没有小孩，没有小孩要成为大国，75岁了，对不对？这也要相信啊。所以他不是只是相信要去那个地方，他相信神要成为大国，对不对？实在是不容易这个信心。最后他就下去了，下去在那边生活，后来就开始生很多小孩嘛，是不是啊？慢慢成为大国了吗？有没有？过了十年，85岁了，他还是没有小孩，还是没有小孩。这个他太太75岁了，对不对？那神就把他拿到外面，带到他们旷野去。你看天上的星星，神对他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85岁的老人，太太75岁了，一个小孩都没有。然后说：“你将来你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这个信心比75岁是不是更困难呢？是不是？更困难了嘛。65岁的妇人可能还可以生啊，那是很特别了。75岁要生实在是很困难， 实在很困难，对不对？但他还是信啊。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叫以赐为他，他的信神。他不但信，而且神把他改名字了，改什么？亚伯兰改成什么？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意思是什么呢？啊，多国之父啊，多国之父。亚伯他太太就原来叫沙来，后来改成沙拉，对不对？哈，沙拉的意思是什么？多国之母。哎，就好像两个老太太、老先生没有小孩的，挂着个我的多国之父，我的多国母，走在外面哈。这个要很大的信心啊，对不对哈？很大很大的信心哈，对不对？好，他相信神，神就是以他为这个他的义啊，哎，所以因信称义啊，就是从这边来的。亚伯拉罕因为信神，神就算为他的义。所以我们的义，今天各位，不是你今天做什么好事、行什么善行都是不够的。人的义就像污秽的衣服，这是。神讲的，保罗讲的，是像污秽的衣服，对不对哈？我们义算不得什么，跟神的义比差太远了，对不对？所以神的义不是我们人的义。那义，所以说神看我们只要相信我就算你的义，相信我，因为你信耶稣，你真的信他，他能改变你，他能把你一个污秽人改变成洁净人，他能改变你原来不能行善的变成一个行善的人，他能让改变你一个没有爱心的人能变成有爱心的人。因为信你才能改变。今天神要救我们，不是要我们自己去行义，神救我们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才能真正的救我们，我们才有神的生命在里面，才能显出耶稣的荣耀来。 OK， 好，85岁了，我相信你，神你要对我讲。那么86岁他就生了一个小孩吗？他到什么时候才生的？90也不对。到99岁的时候还没有小孩啊，还没有小孩。结果九岁神差两个天使来跟他讲话，说明年你要生个小孩。各位，99岁，太太89岁，然后我说你明年要生个小孩，说这样对你说，你会什么反应？开玩笑吧，神啊，你在跟我开玩笑，你开了两次，还第三次还跟我开玩笑，对不对？我越来越不可能了嘛。89岁的妇人如果生个小孩，这个是什么呢？这是个神迹啊，对不对？你有没有听过哪个80岁的妇女还生过小孩的？至少目前没人听过，对不对？她89岁还要生一个，我们在座有没有89岁的老人？有没有很多，对不对？今天神说，哎，你明年要生个小孩，你会说怎么生啊？你跟我开玩笑啊，对不对？不可能的事情了。那圣经上怎么讲呢？刚才我们在圣经，我们读经读到了，他将近百岁的时候，99岁，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真的老得要快死了嘛，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了，他的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作成。满心相信，各位，因为他信什么？他相信神能行神迹，神能行神迹，所以他的信心还是不软。所以到99岁还是相信神，还得相信神。他为什么称为信心之父？不是没有道理的，不是没有道理的。还有从这个亚伯拉罕的经历里面，他的信心的经历里面，我们可以了解真的信心的特质有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真信心源自于神的话语。这三次都是神跟他说话，对不对？说话他就相信神的话，所以真信心一定是从神的话来的，不是凭空突然出来的，不是凭空出来的。我以前做过见证，我们从台湾搬回美国的时候，当时呢我们申请这个工作啊，先讲前一年呢，神给我一个很强烈的感动， 要我回台湾来扶植主。那我在美国工作好好的，太太也奶台也在上班，也很稳定啊。但我又很强烈的感动，神要我回来。刚好隔一两个月，公司就公布说，台湾那个代表，我们公司的代表要撤回来，他退休了，年纪大了，是一个美国人。公布这个以后，大家可以来申请这个工作。当时我一听啊，感谢主，有开了一个门给我哈。那我就申请这个工作。我当时申请的人非常踊跃啊，有三十几个人申请啊。因为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肥差啊，你知道吗？那个时候美金跟台币的比例是1:40哈，对不对哈，或者三十几，比现在好很多。而且天高皇帝远，没人管嘛，对不对哈。很多人来申请啊，对不对啊，申请人当中很多是很有资历的，做过业务的 ,OK。因为回台湾是做业务啊，那我是工程师，没有做过业务嘛，对不对？照理讲这个机会很小的了，哎，那他们后来筛选最后筛选出五个人出来哈，我也在名单上面，我是五个之一啊。这里面还有很多前面的因素造成我也被选出来的原因，我暂时不说。五个人选出来以后，他就开始三番四番的来这个跟我们的一些长官们面试了哈，面试啊，最后哎选了我出来。其实在我在等待的期间呢，我就很忧虑啊，对不对？我有点忧虑，我说神啊，到底你是不是要我回台湾？那个时候奶台又怀孕大肚子，11月要待产呢，就不知道我是不是要回台湾。那有一天我在读经的时候，读到以赛亚书24:15，当然我每次都先祷告再读经啊。就读到这一节，这节经文是这样讲的：因此你们要在东方荣耀耶和华，在众海岛荣耀耶和华以色列的名。当我读了这些经文，哎，我心里就平静了。在东方嘛，对不对？在从美国来看，台湾是远东嘛，是东方。然后在众海岛荣耀啊，台澎金马四个岛嘛，是众海岛啊。哎，所以说我说啊，神啊，你对我讲，我感谢你，我知道你要把这个工作赐给我，你要把这个工作赐给我，我就用信心仰望啊。但你既然讲话了，后来 interview 的时候就很有信心啊，对不对？哎，最后果然选了我哈，居然选了我出来，我就感谢神啊，神你的应许，你的话语应验了哈，应验的感谢主。但是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公司会选我比较年轻又没有经验的人。直到两年以后我才发现为什么顺便一提为什么那时候我已经来圣文堂了，来没有几两三年之后来圣文堂呢，后来礼拜五晚上我们都有小组查经啊，我就带了一个小组。那个时候我很想邀请奶台的姐夫啊来参加查经，对，但是他说的拒绝，很刚硬啊，很拒绝。他说你们基督徒啊，哎呀，不见得比其他人好啊，对不对哈？我发现很多人比你们基督徒还好啊，对不对？那我也没话说，也是事实了，对不对哈？但是过了不久，有一天呢，查经的突然他出现了。哎，我说姐夫你怎么来了？他就说我是因为你来的。我说为什么因为我来的？他说几年前我在打麻将的时候啊。我有一个朋友从美国来，是你们公司的，他当初也申请了你这个工作。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你年纪比他大，你的经验比他丰富，你做过业务了，为什么公司没有选你去选的龙台坪呢？这个人就回答说，我也觉得纳闷的哈，应该选我的才对啊，所以我就跑到人事部门去质问他们，为什么你们没有选我，选了他。人事部门就回答说，你们五个人都不错，我们很难做决定，我们就把你们五个人出差回来的这个报账的记录拿来看了一下。那个时候各位知道我们公司规定啊，吃一餐如果不超过$25的话，就大概是接近800-900台币啊，一餐不超过的话就不需要收据，所以一天三餐加在一起是75块，对不对哈？所以你知道75块之内就不用给收据嘛，对不对哈？ 你们其他几人报账都报了72块、73块、74.9 块、哦、这不用给收据嘛、啊、龙太平他都报了23块、33块，还有一天只报了12块钱、啊、所以他这个人最诚实、啊、所以说我们认为派到海外的人一定要诚实，对不对？那个账我们也看不到，一定要诚实。第二点呢，出派到海外的一定要能替公司省钱，他最节省，所以说我们就选了他。各位很奇妙吧，很奇妙吧哈！我为什么被选上是这个缘故，后来我才知道的哈，我才知道的哈。所以做一个诚实的人是有好处的哈，是有好处的。但是神的话语也因此应验了，就把我呢选出来了。所以真的信心啊，是源于神的话语。谁跟你说话之后，你的信心就很坚固很坚定了，对吗？但是这个话语代表什么？代表上帝的旨意。现在不是我要回台湾，不是，而是神的命定我要回台湾，否则今天我可能也不会在这边讲道，对吗？对不对？神命定我要回来，而先给我感动，让我有强烈的一个感动要回台湾，我就申请的工作，神就让我读到这些经文向我说话，说神要带领我回台湾。所以说这个话语代表神的旨意，你真正的信心一定是符合上帝旨意的。各位请问你，你祷告的时候是求符合上帝旨意呢，还是祷告求符合你自己的旨意？是哪一个？我不要求标准答案哈，我要你们这样祷告是求你自己的旨意呢，还是求神的旨意啊？好，我换句话再问，你认为神的旨意对你比较好，还是你自己的旨意对你比较好啊？这也是标准答案嘛啊！神的旨意对你好，对不对？所以耶稣说，你们做父母的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你们天上的父岂不把更好的给你们？是不是？所以神的旨意是要把更好的给你啊！所以你符合神的旨意来产生的信心，来向祷告祈求的话，这个一定对你更好嘛，对不对？甚至有时候这不好的环境、不好的境遇，神都认为对你好的，都认为对你好的。有时候磨练你的信心，有时候你经历神的大能，对不对？看见神的荣耀。当时拉撒路死掉以后，马大马利亚哭得要死，对不对？哎呀，这个怎么搞死？耶稣你不早两天来呢？应该早四天，应该死的四天，你不早四天来呢？好像一切都完了，都绝望了。结果耶稣怎么样？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是不是？不好的事情变好了，彰显出神的荣耀来。一个89岁的老太太生个小孩子，不可能的事情，等了这么多年都没有成就，现在生了以后，谁得荣耀？上帝得荣耀，因为神的旨意成就成全了。所以圣经上说，我们念约翰一书5:14-15，预备起，你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顺从。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刚刚第一段经我们读的说，你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对不对？我们刚刚怀疑说不成就啊，没有成就啊，我们的经历里面不是这样子啊。但是这边给我们的解答，你要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当你对神有信心的时候，就是坦然无惧的心，你就有平安了，你就知道一定会成就的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他的无不得着。所以你要无不得着的话，有一个条件，就要符合神的旨意，照他的旨意来祷告。刚刚给大家也都说，神的旨意对你是更好的，对不对？你要选择神的旨意，还选择你自己心里面想求的那个东西呢？我们应该选择神的旨意。 他对我们最好，对我们最好。好，所以我们今天所求的，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得不着的话，你要反省一下，是不是我求的不合神的旨意。我姐姐，我们好像没听我们祷告，但神的旨意就是上那个时候要接他到天上去。各位，到天上乐园里面好还是活在地上好啊？大家都不敢回答是吧？啊，不想那么早死是不是啊？保罗说，我巴不得我要到天上跟主在一起啊，与主同在，那是好的无比啊，是不是？各位，你如果看不见这个的话，你的人生，基督徒的人生不会很快乐的。因为常常会担心这个，但最怕死嘛，死是我们最大的敌人，你也怕死嘛，对不对？如果你知道到天上去比现在好太多，好一百倍、一千倍、一万倍的话，就不会怕死了，是吗？所以接我姐姐去，我们好像亲朋友对她来讲是好的无比的，好的无比的。奶奶在三年前走了，对她是好的无比的，是吗？所以我为她高兴，所以我心里不会太难过。对吗？那习了世上的劳苦嘛，这世上太辛苦了啦，特别在活在这个世上太辛苦了啊，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嘛，对不对哈？好，第二点呢，真信心源于对于神的认识。亚伯拉罕认识他这位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呢？各位，个怎么样的上帝呢？好像刚才经文没有讲的，但是在罗马书里面保罗说过，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神，死无变为有。一个89岁的妇人得了一个小孩，这真的是死无变有啊，不可能的事情嘛，对不对？生下一个小孩真的死无变有嘛。所以他相信这个神，也是耶稣所讲的，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神是无所不能的神。各位相信你的神是无所不能的神吗？各位相信吗？怎么其他没答话不相信，对不对？是不是？那你要相信啊，你要相信。所以你为什么没有信心？你不相信神是无所不能的神吗？神不会照你的旨意求来给你成就，不会的。神会照他的旨意来成就，而且神要成就的事情，他要成就一定成就，任何人都拦阻不了的，一定成就在你身上的。所以他信的神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神，所以他到了99岁还能坚信，因为神是无所不能的。你的生活当中，你生命的历程当中，可能碰到很多难处，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神就可能帮你成就。只要出于神的旨意，对你好的，神就一定会成就。我给你保证，神对你好的一定会成就。等一下还有这个经文，等一下我们可以来读哈。但是光认识神是无所不能的神，够不够呢？不够。为什么？这个无所不能的神很厉害，但他不一定愿意帮助你，对不对？他不一定啊。大家都知道耶稣在一个在海上的故事，跟门徒在船上起了大风浪。这个时候呢，这个耶稣怎么样呢？在船上怎么样？睡着了。我也不晓得大风大浪耶稣怎么能睡着哈。是真睡还是假睡呢？不过我相信是真睡了啊，睡着了，因为耶稣不怕嘛，他就睡着了，对的。但是门徒吓得要死啊，对不对？哎，大风大浪要崴水，都这个水都满了船里面，要崴水啊，救急啊等等的，就把耶稣摇醒了，说：“夫子啊，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耶稣醒了，就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没有信心吗？”门徒们对耶稣的信心有两个盲点。第一个是什么呢？各位，第一个，他们认为耶稣平常治病赶鬼大概没问题，碰到这种大自然的变化，风大浪大海在翻腾，大概耶稣也没办法。 耶稣可能没办法，对不对？所以他们认为这个耶稣不是无所不能的，在某种状况之下，耶稣就受了限制，他能力受了限制了。各位，你认为耶稣能力会受到限制吗？这也是标准答案，不会啊，是不会的哈。好，这第一点。他第二个盲点在哪里？第二个盲点，各位读这段经文，这个信，这个门徒的信心有第二个盲点是什么呢？对耶稣的信心。他们叫醒的意思说，夫子，我们上面你不顾我们吗？意思是什么呢？耶稣，你不爱我们了，你不顾我们，你不爱我们了。可能你不会死，因为你可以走海面嘛，你可以逃走嘛，对不对？我们不会啊，我们要淹死了怎么办呢？你不顾我们了，意思你不爱我们。所以你对上帝的认识只是无所不能不够，你要认识第二点很重要，就是神就是爱，神爱你。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约翰怎么说？耶稣既然爱世间属于自己的人，就怎么样？爱他们到底。神爱你到底，爱到底啊！所以无所不能的神必须要爱你才行，他不爱你，这个无所不能跟你没有关系了。他爱你，所以他用他的无所不能，就怎么样呢？他就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马书八章二十八，我们起来念，预备起。万事都在一起，都叫你得益处。这是对神一个非常深刻的正确的认识。这代表什么呢？代表万事都互相效力，代表对神是无所不能的。叫你得益处，代表神是爱你的。各位，你知道发生在你身上所有的事情都对你有益处吗？没有啊？有没有？还是阿们？我听错了啊。请问你，不过这个条件呢，是叫谁得益处？有个条件是什么？爱神的人。你如果真正爱神的人，这节经文对你是完全会应验的。如果你不是真正爱神的人，你还有你爱世界、爱金钱啊，爱权力，爱什么的话，爱你自己的话，这个经文不会应验在你身上的，因为有个条件是爱神的人。你今天要经历这节经文的话，你必须是个真正爱神的人，把神放在首位的人，先求神的国跟义的人。万事互相效力呢，不只是好事，包括坏事。哎，你的人生历程嘛，刚刚说可能会有逆境，对不对？会有逆境啊，对不对？这个逆境啊，可能是好事，不是坏事，哎，让你得益处啊。我做过这个见证，可以再提。可能中间有人没听过。1998年的时候，金融风暴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公司我年初我突然接一个通知，二月份的时候，说公司要裁员，我在被裁之列，哦。那公司还比较有良心一点，给我6个月时间找工作 ，OK。啊，那时候我小孩还很小啊，对不对？一家四口啊，那将来怎么办呢？啊，我生活怎么办呢？突然断了线一样，突然通到通知啊，有点担心。但是我并不太忧虑，你知道为什么？我说，几年前你带我回来，你应许我在东方要荣耀你，要众海岛要荣耀耶和华的名，你不要让我失业吧，让我失业对你很没有面子啊，神啊，对不对？所以我还蛮笃定的。我6个月时间我就等啊，我就找工作，找找找，我想一定找得到嘛，哈。没想到找到八月份的时候，不是八月就到期了吗？还没有着落，哎，没消息耶，这个应征都没消息耶，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我在办，亲手办一件案子，还是公司的，我并没有因为要离职就不管了，我还在管。那时候刚好台湾在做独立电厂啊 ，IPP 那个时候，所以呢，我认识一个朋友呢，他从台电拿到了这种独立电厂的这个执照，哦，拿到了，但他没有钱盖， 他找我帮忙，那我又找了一个台湾大的企业哈、啊、来投资。这个大企业愿意投资，就是有个条件，因为当时他申请这个执照有一块地，要拿地在哪盖都要有嘛。那这个地的地主啊，有40个地主，要他们都同意才能盖嘛，对不对？哎，只要有个钉子户，你就盖不成了。所以这个要卖给他的那个我那个朋友，怎么去兜啊，都没有办法摆平所有的人啊，总是有几户呢不愿意卖。啊，我也很紧张，拼命为这个祷告啊，啊，希望能做成这件事情啊。一直到8月28号的时候，最后我有个朋友说，哎呀，最后那一家他答应了，啊，结果就卖成这块地了，都签字了。所以我赶快跟这个大企业负责人说，哎呀，这个地签好了，没问题了。他们说，这样我们就决定盖电厂，我们投资，我们买，跟他买这个执照 ，OK。你呢既然是帮了忙，所以所有的设备一切我就买你们公司的啊，基一的嘛啊，公司我们做发电的啊。啊，我也感谢主，我就立刻回报给公司说拿了一个案子啊，各位知道案子金额是5亿美金啊，毛利是多少呢？40%啊。我一报告回去以后，公司这样傻了，这整个金融风暴，亚洲没有其他案子，就我这个案子啊，这个不好吧，这把它裁掉就不太好了。我咸鱼就翻身了，还没真正翻身啊。结果第二年呢，我们有个全球的这个销售主管的经理的会议哈、啊、他每一周都要选一个最佳销售经理啊，结果被选了亚洲最佳销售经理啊。哇，我这心里很感慨，我这去年你都把我炒鱿鱼了齁，今年你都把我选成最佳销售经理齁。结果第二年又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齁，另外一个企业也有一个 quota 也做成了齁，也是5亿美金齁，毛利更多齁，45%齁，这连续两年做两件大单子，就在一年的这个全球销售经理会议啊，我又被选为亚洲最佳的销售经理 ,OK。整个翻转过来了，一直到我2008年30年服务着正式退休啊。各位，万事都互相效力，这个万事有不好的事情，这个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但最后变成好的事情，成为荣耀神的事情。我们人生经历常常会碰到这种状况，不好的事情，各位不要气馁，不要灰心，不要觉得困难，不要觉得绝望，因为你的神，你只要爱他，你遵循他旨意的人，他一定照顾你的，在你身上有他的美意，要使他得荣耀，要使他得荣耀。所以万事互相效力，是无所不能的神，叫你得益处是爱你的主。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坚信这一节经文的话，你走神的道路会走得很快乐，走得不会太辛苦，不会觉得很困难，因为你相信所有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都是好事，这个才是真正的信心。第三点，真的信心必须能够接受时间的考验。各位，亚伯拉罕从他第一次神还显现到他最后得儿子，经过了几年，你知道吗？考大家一下，得考大家刚刚有没有仔细听我讲前面的道，经过了几年？25年，对不对？第一次显现他75岁嘛，现在生孩子是100岁嘛，等了75年呢，各位，25年，时间长不长？很长，对不对？很长啊，有时候我们过一天都觉得很长了，对不对？25年多长的时间呢，对不对？一个小孩都变成青年人了啊，等这么久，他没有动摇，他经过了时间的考验，对不对？啊，圣经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很多这样的例子。譬如说大卫在被膏的时候是几岁？你们知道吗？他被撒母耳膏说将来你要做以色列的王，拿油膏他嘛，对不对？那是几岁的时候？10几岁而已，这十几岁，对不对？他真正登基的是几岁？30岁，所以也等了十几年的时间呢。而这十几年不好等哦，为什么呢？ 因为扫罗因为嫉妒他呢，就逼迫他追杀他嘛，对不对？啊，到处要杀找他，他就逃啊，逃到旷野，逃到山里面，逃到洞里面，逃到国外啊，等等啊。他十几年过得非常辛苦啊，流亡的日子啊，对不对？被上帝祝福要登基的人做高，怎么是过这样的日子呢？约瑟也一样啊，他神给他意象，他将来要兄弟要拜了，结果他怎么样？他被卖啊，去做奴隶，对不对哈？还是被关到监牢里面去了，境遇都不好啊，都有很大的挫折困难呢、啊。神让这些人经历这一些，但最后神的应许还是成就了。对不对？还是成就了。大卫做王了，约瑟做宰相了，对吗？啊、哦，所以我们人生的经历，神操练我们的信心，一定经过时间的考验，一定时间经考验。就像罗马书上十八节说的，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人性有指望，得以做多国的父。亚伯拉罕九十九岁了，这没有指望了，对不对？太太89岁了，没有指望，他还相信神。最后神的应许就成就，做多国的父，做多国的父。好，所以说在彼得前书1章6到7节，我们来一起来念，预备起。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你希望耶稣怎么样评价你呢？耶稣要来的，迟早要来，而且可能很快就来了。耶稣见到你的时候，哎，你是基督徒好，某某某，耶稣怎么样评价你呢？你希望耶稣对你说，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还是对你说，又恶又懒的仆人，离开我吧？你希望哪一个？我们都希望耶稣夸赞我们，对不对？有真信心经过考验试验仍然对神坚信的，就可以得着称赞荣耀跟尊贵。信心非常的重要，真的。我们真的说凭肉体的时候做不了什么，也做的不是太好，常常会犯错，常常有软弱。但你的信心很重要，神知道我们的软弱，在这个世界你不可能做完全的，你会跌倒，神的耶稣都知道的。但你对他的信心，是不是做一个顺服他、行他旨意的人很重要？因为行他，因为借着信心你行他的旨意。所以最后一点就是说，真信心是赐给敬畏神的人，真心是敬畏赐给敬畏神的人。亚伯拉罕是不是敬畏神的人？不是，是不是？是，对不对？怎么知道呢？因为神跟他说什么，他就怎么样，就去做什么。所谓敬畏神，就是神对你说什么，你就做什么，那就敬畏神。神吩咐你什么，你就做什么，这是敬畏神。神在圣经上跟我们讲，你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你就去做的人，那就是敬畏神的人。好，亚伯拉罕呢，三次神跟他讲话，对不对？叫他做什么他都做了，尤其第一次要他搬家，我刚刚说了啊，那么远搬，他顺服神，然后他相信神啊，他是个敬畏神的人。敬畏神有什么好处呢？在诗篇25篇12节说，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你是敬畏神的人，神就会对你说话，神又给你启示，神又指示你当选择的道路。有一年，我被公司派出差到瑞士。我们那个时代哈，去瑞士觉得很兴奋，因为这是世界公园嘛，就在课本里面读过嘛，对不对？没去过啊，突然公司要我去啊，我好高兴，因为我们核能电厂在那边啊，很高兴。我想趁着就带奶台也一起去 ，OK。那个时候我拿的是美国护照，所以我进出没问题。他还没有拿到美国护照，他有绿卡。那时候有绿卡人出境再回来，美国政府给他一个叫做白皮书， 白皮书就是一个再入境许可证，必须拿这个白皮书到各国领事馆去签证。中华民国护照是不能签证的，因为他不承认你嘛，对不对哈？你拿这个白皮书是美国发的，就可以去签证。所以我就因为我急着出差要有公务嘛，我就先走。我叫奶台呢，就去这些几个领事馆，包括呢瑞士、法国、意大利、德国啊去签。后来他签几个领馆都签了，只有意大利没签，因为来不及，时间订了机票他得走了。我就跟他说，那你到瑞士以后啊，再去找领事馆再来签，对不对哈？所以他就先来了。到了瑞士以后，突然发现呢，啊，瑞士人哈，讲三种语言，靠北边呢讲德语，靠西边呢讲法语，靠南边呢讲意大利语，就是不讲英语啊。那我们只懂英语，对不对？啊，那怎么办呢？要找领导很难的，对不对哈？后来第二天我就上班，我就跟奶奶讲，你去 Ruzik 啊，就是苏黎世，你去逛一逛，看看，问问别人看领事馆在哪里。 OK 啊，我问不到我就到公司问他们好了啊。好，结果第二天我走了，后来下班之后他已经回来了，回来很早。我说怎么样，今天逛得如何啊？啊，他说逛得很愉快啊。啊，那你签证呢，有没有找到领事馆呢？啊，他就说我已经签好了。那 我吓一跳，我说你什么证有没有效率啊？啊，你怎么找到的呢？啊，他们都不讲英语，你怎么能找到呢？很困难的啊，对不对？他就跟我讲他怎么找到的。他说到了瑞吉克车站，他是坐火车到车站，一下车呢，外面一排大巴士的那个大巴士的那个站嘛，十几个，好几百人在那边排队啊，等车啊。他就祷告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能问到一个人会懂英语，第二，第二呢，他要知道意大利领事馆在哪里。哎，请问各位知道台湾的这个德国的办事处在哪里，知不知道？美国的呢，有个 IT 的还知不知道？啊，搬到内湖去了，对不对？以前在信义路很好找，现在内湖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啊？对。他说：“神啊，帮助我，求你指示我当选择的道路啊！到底在哪里呢？啊，那我要找一个会讲英语的，他就面向啊，看哪个人会讲英文的嘛，哈 ，OK。问了几个人都不像会的样子。后来看到一个人呢，有点秃头，穿西装哦，哦，这个人大概会讲啊，看他文质彬，可能会讲英文，对不对？就问他你会不会讲英文呢？当然有英文问，哎，我会。他说什么事？”他说请问你告诉我意大利领事馆在哪里。他就说你要去干什么。那奶奶就把那个白皮书给他看，我想到意大利去游览，我要签证。从此以后这个人只讲两个字， follow me、好像耶稣一样啊， follow me follow me 啊啊。那他就上了一个公车啊，那奶奶有点担心啊，这个 follow me 我就跟着他吗哈、啊，这但要有信心啊！哈，啊，就上车跟着他了啊，就坐，啊，就一路坐下去呢。别人都下车，一个个下，他一直不下车哈、啊。奶奶越来越担心，就问他到了没有？到了没有？他只回答两个字 ：“Follow me, follow me。”哈，别的都不说。到最后快到终点站了，他终于站起来了，下车了 ，“Follow me”， 他就下来了啊。奶奶也下去了，他就说这条路往前走。左转你50公尺就看到了，100公尺一个巷子左转50公尺就到了。结果呢，奶奶千谢万谢，这个人就走了嘛哈，他就往前走100公尺左转，我说果然是意大利领事馆啊，感谢主终于到这边了啊。进去有两个人坐那边柜台啊，他就跟他看我要签证。那这两个人呢，年轻人他不懂，看不懂白皮书，他们偷着护照签证嘛哈，很少有什么我们拿白皮书到瑞士去签证的很少了，对不对哈？哎呀，签证研究半天该不该签也不知道。这时候突然两人站起来往门外鞠躬，奶奶回来一看，一个人走过去，就刚刚带他那个人，奶奶赶快就说：“就是他带我来的，他带我来的啊。”那他是谁啊？他说他是我们的领事，啊。啊，那你赶快去找他。那两人赶快拿去给他看，1分钟就签出来了，签好了。 各位弟兄姐妹，那好几百人呢，神就带领他找到了利大馆、利大利领事馆的领事。哎，这不止耶和华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的，不可能的事情嘛，对不对？啊，因为像面相也没那么准的哈，就看得出来哈。感谢神哈，如果你是敬畏神的人的话，神就会引导你，会走义路，引导走义路，会指示你当选择的道路，指示你当选择的道路。好，而且当神指示你选择的，他不是一次两次，不会就一次两次来跟你说话的。在约伯记33章10至16节说，神说一次两次，世人却不理会。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神就用梦和异象来向他说话的异象，开通他的耳朵，将当初的教训印在他们的心上。神当神的旨意是要成就在你身上，他有一次两次来跟你，不止一次两次。我刚刚说，我在回台湾那一年，用以赛亚书24章，神跟我讲话，那段日子，神跟我好几次跟我说话，不只有那一次而已。所以让我的信心那个越来越坚定。就像亚伯拉罕，神是三次跟他讲话，对不对？反正不止一次哦，所以三次跟他讲话，他的信就越来越坚定，因为神讲了三次，这不会有假的。所以说你是敬畏神的人，神乐意启示你，可能不是一次两次，三次都会启示你的。刚才我们读的经句里面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节经文我现在大家非常的熟悉，对不对？常常读，但是可能很多人不了解它的意思是什么。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所望之事是代表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我盼望的事情，对不对？信心能看见这个事情，看见这个，所以它是超越时间的，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已经存在的事情我没看见，但是呢已经在那个地方了。这是什么呢？这是超越空间的。真正的信心是能够超越时间也能超越空间。有谁有能力让你超越时间空超越空间呢？有谁有这个能力呢？耶稣，也就神有这个能力，对不对？一个事情神要成就在你身上，将来会发生的。你有一个小孩，这是所望之事的实体，神要发生的，就是一个会发生的事，或者你没有看见的事情。OK， 神让你看见，让你选到这个人，刚好是领事。其实你根本不知道他领事，对不对？但神让你看到他，所以说超越时间、超越空间，这个实底跟这个确据是从神来的。那从神来，这个实底跟确据是神的旨意，对不对？哈，神的旨意呢，当他启示给你看到的时候，就成为你的真的信心。所以信心啊，不是凭空来的，也不是信心创造事实，而是事实创造信心。事实借着神的启示带给你信心。所以信心不是哎，我祷告我要信心啊，挤不出来的。信心是挤不出来的。若你明白神的旨意，神要成就在你身上，你才有真正的信心。才有真的信心。我们讲的不是一般人讲的信心，那也是假的信心。信心有真有假，有的不是出于神的。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要被这个犹太国被巴比伦包围要亡国的时候，那些假先知就说不能投降啊，我们要抵抗到底啊，我们一定会赢的，对不对？那这个信心是真的信心还是假的信心？这是假的信心，因为不是出于神。导致当时的先知耶利米说，我们要出去投降，我们就能保存，我们就能得到我们国家才能保存下去。这个才真的信心，要投降，这话很难听的，对不对？啊，今天说我们要投降大陆啊，对不对？这话很难听的，马上被打死一定，对不对？哈，很难听的，就耶利米差点被打死啊，对不对？被下到林里面，对不对？好多天，然后被虐待啊，等等的。哪个是出于神，哪个是会发生的？以色列亡国，如果你不同意亡国，这是事实，这是神命定的事情，这神的旨意。 他起这个耶利米，你们看到了，就是跟老百姓讲，这是真正的信心。各位弟兄姐妹，所以在我们的信心的经历里面，你的信心的来源从哪来？不是凭空来的，必定是靠祷告从神来加给你的信心，那才是真正的信心。所以信心有四个真谛，大概四点，我总归纳一下。第一点，信心一定是基于神的旨意。神爱你的话，我刚刚也说，你们有答案说，神的旨意高于我们的旨意，绝对对我们更好。所以说，真的信心的基于神的旨意。然后神借着赐下来的启示给我们，或者用话语、用梦啊，或有人的引导等等之类，启示我们，让我们得到信心。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出于神。既然有了信心，要成就事实是靠着耶稣。因为圣经上说，我们的耶稣是什么？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创始就是把信心给我们，成终就是成就成为事实，这是靠耶稣，靠神的道。神的道也是出于神的话，神的旨意，这事都会成就，就是耶稣。最后信心只赐给敬畏他的人。今天你要得到真正的信心，你要成为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也就是遵循神旨意的人啊，把尊神为大的人，你就有真正的信心。否则的话，其他的信心都是不实在的，是假的，不可靠的。我们来祷告。